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现在是教育，那我们现在呢是讲到了政教的修正啊。那政教的修正呢，实际上啊，它是一切佛法修持的根本，乃至我们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实际上前面的这些基础啊。都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这个藏教的佛法呢，也可以叫做基础的佛法。那我们在修法的次第当中，作为我们最初开始该修、该做的第一步是什么？我们根据。佛法的传统里面说法，那就是戒定慧。从戒开始啊，这个修起。那我们戒的第一步最基础的呢，那就是三规戒。啊，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就是要从三规开始。我们成为佛弟子，或者是非佛弟子。那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受三皈依，这是学佛成为一个佛弟子的身份，要从三皈的仪规开始。那我们正式修行起步，那也要从三皈开始啊。那这个三皈的修法，我们从次第上来说呢，它是从刚开始要修第一步。实际上的作用呢，它是通到最后的，就乃至成为罗汉，成为菩萨，始终他不可以啊，这个舍离三宝。那我们修三规观法有哪些功德呢？那我们这个修三规的功德什么好处啊？那我们现在呢是讲到第四点，第四点呢这里说得落善事种种，这个标题啊比较简单。如果详细的来说呢，我们根据瑜伽师地论，它的标题叫做得落聪明睿智，正行正智善事种。那这里啊，把这个聪明跟睿智呢，那是分开来的。好，那所谓的这个聪明，是从外边来的。我们经常讲呐，什么是聪啊？耳朵旁的，你多听，这个称为聪。明那是多看，那就听多了看多了，那人就聪明起来了。所以呢，这个聪明是这个外边来的，这个睿智的是出自于内身，出自于内心。那这个。我们修学三规观法，可以得以进入聪明睿智。这个正行，就是我们的一举一动就能够符合于法的规定，那就是正行。正智，那就是禅定。那不单单是行为上，我们一言一语符合于这个标准，而且内心当中呢，也能够啊得到啊禅定的功德。学三规观，能够得落聪明睿智、正行正智的善事团体当中。那我们聪明睿智有什么好处呢？像说聪明结语。引发会相应， 这个引发慧眼。那这个通过外在的通明可以引发我们本有的智慧，这句话什么意思呀？你看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说一切众生多具有如来智慧德相，那说明我们生命的本体里边就具有跟佛一样的智慧。这个智慧呢，比烦恼罪业所盖覆，我们还不知道。那现在呢，通过这个通明啊，多听多学多看，就会引发呢本有的智慧，所以跟引发慧有相应。睿智即与具生慧相应，这个具生慧啊，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善根福德智慧，我们本身呢、啊、就比较聪明啊。睿智跟具生慧相应，或者这个具生慧呢，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有这个智慧啊，这个具生慧，那就是原始的智慧，或者说是这个根本智。引发慧呢，那是后得智啊。我们这个聪明可以跟后得智相应，睿智呢跟根本智相应。什么叫正行呢？下面说原理邪行的五丁倒行名为正行。原理邪行，原理不正确的行为啊，而且他的行为是五丁倒的行为。原理邪行，原理丁倒行，这个称为正行啊。那这个称之为啊这个正行。在什么上写的？那下面说的是这个正智啊。这个正智是什么意思呢？说移去个别烦恼寂静，故名正智。这个已经去向于各种不停的不同的烦恼已经没有了，这个什么寂静，寂静啊，这个烦恼已经是停止下来了啊。我们说这个人心里面一烦起来呀、啊、这个心里很烦就先动，说明这个烦恼习气很强。那这个烦恼寂静呢，这个烦恼啊已经静下来了啊，伏降伏了。所以这种情况啊称为正智，正智实际上就是禅定。禅定能够把烦恼啊降伏得了。下面说听闻正法，听闻如来的正法，如理作义，如理那就根据法上告诉我们的道理。作义呢，一一的观想啊，法随法行，我们自己身口意所修的法呢，要随着这个法本上所记载的内容去修，这个就是法随法行啊，这样呢就能够成就啊引发慧和具生慧啊。那我们以方便慧跟根本慧得到了之后呢，所以我们在行持的时候呢，就会无颠倒行，就没有这个颠倒的这个错误的行为了啊。那我们行为正确了，没有颠倒，所以自然就去向于烦恼就会停下来了啊，自然达到烦恼停下来的境界，所以去烦恼寂静处。你看行为上正确了，内心的烦恼寂静了，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呢，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学三皈依修三皈依啊，能够得到这样的一种效果，所以称之为呢得落于聪明睿智正行正智的上师之中。 不过这段文字呢很拗口，那什么原因呢？这瑜伽师地论呢是这个唐玄奘法师翻译的，他是根据这个印度人的那种思维，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文字啊，它这个它是直译，它不是意义。这印度人当时的文字这个表达方式是怎么样的，他就根据他这个表达方式怎么样的，说这段话呢，这个听起来这个很拗口哦，感觉。那好了，我们这个皈依三宝，修三皈依光法，那这个第四种功德，第四种好处。第五，诸听欢喜爱念。我们如果修三皈依光啊，三界诸听，他心里边呢升起欢喜，升起爱护，意念着我们，护念着我们，所以叫诸听欢喜爱念。那为什么我们在修三皈依光，这个三界诸听，他会这个升起欢喜爱念呢？这个没关系的，这个是白蚁，白蚁老了之后它就会这样。也没问题的，它不会传染，不会干嘛的，这个没关系的。下面告诉我们说，对于圣教尽信，诸听欢喜爱念。我们这个圣教啊，那就是佛法啊，就是佛教。这个佛教啊，是圣中之圣的大圣人的教导的这个法啊，说成为圣教。我们对于圣教升起清净的信心，所以啊，诸听欢喜爱念。什么原因啊？因为诸听多有归敬三宝数五戒行持上而得圣听中。这个听人之所以能够圣听呢，多有归恭敬三宝而来，而且呢秉数五戒修行持上，以这些持戒功德圣得听上，圣得听上中。故今有人皈依三宝，皆欢喜爱念。所以看到啊，有人皈依三宝啊，他心里边多会升起欢喜心，这个爱念之心。什么原因呢？知道皈依三宝的人，死的时候呢，必定会升到天上去，为增加自己同类而欢喜。那这个什么意思呀？我们说这个听人呢，他观察我们这个人经，如果是这个作恶业多了，这个听功里边人就会减少；如果说善业多了，大家这个死了之后多能够升到天上去，听上的功定的人就多了然后这个听人觉得呢，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亲属啊、亲眷呐、非常旺盛，他就心里升起欢喜。那如果恶业多了呢，这个魔功里面就很多，魔功这个听魔外道啊，听魔魔功人多了之后，他们那个人多势众啊，这个听上的听人他心里就很担心的那我们这个听到听人代表善法，这个魔道呢它代表恶法，魔道如果增加，善道那听到就会减少，听到善道增加呢，魔道恶道就会减少，这个慈祥悲惨它也起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听人他也很喜欢我们能够修学善法，这个魔王呢他也很喜欢破坏我们善法所以我们这个修三皈依光法那这个将来以这些功德升到天上的，可以增加听人的同类，所以他们心里边升起欢喜 我们得到听人欢喜呢，那容易就是保护我们。第六点，得听降护持。我们这个修三皈依观呢，我们要可以的听降护持。听降有多少呢？总共有三四六听神护持，有三十六位的这个听神护持，有这么多啊。我们这个修三皈依观，这个有三十六位的听神护持，那是怎么来的呢？是根据灌顶三皈五戒代配复述注经，我们是根据这部经书的记载。我们根据经书的记载呀，他说数三规则有三十六位护法上神日夜保护，一切吉祥。这个后面名字有的，这个三十六位护法呀，是拿三十六位的这个护法精神。你看我们这个说受了三皈依的人，我们这个修持三皈依法的人，有三十六位这个护法在那里保护啊。这个什么原因啊？他又跳掉了啊？他这个有明文这个记载呢，有这个三十六位护法听神在那里保护啊，自然一切吉祥。所以我们经常讲，大家如果把三皈依修了，只要三皈的皈体没有丢失掉，你不管到哪个地方，那这个你如果说会被这个鬼神这个缠着了，那这个绝对不会有。我们在同盟紫光里边啊，这个记载啊，如果是有鬼神过来扰乱，你如果念阿弥陀佛也没用，或者说念这个咒语也没用，念经也没用，你只要一念三皈依，这个三十六位听神如果给你帮得动，你看所有的鬼神就跑掉了。所以大家呢，这个刚开始皈依的时候呢，就有人达到这个效果。只是呢，大家这个在三皈依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要观想三皈依的体，接纳这个三皈依体啊，大家呢这个可能会听得稀里糊涂啊，不一定的会这个如法的这样观想。一旦你获得三皈的皈体之后，马上就有三十六位听神护法，马上就可以保护你的。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啊，有危难的时候，你把这个三皈一念呐，这个三十六位护法吹过来了，请过来之后，你说三十六位护法都是听神啊，不是说世俗当中的普通鬼神，就是听上的这个听兵听将。你想想看，这个如果来了之后，那我们这个地下的那些妖魔鬼神啊，吓都吓坏小了，他还会刚来扰乱吗？不刚来扰乱。所以啊，他能够日夜保护一切吉祥。那这些护法是哪里来的呢？下面说这些护法上神啊，是受四天王派遣，专门护持受三皈依者。我们大家注意了。我们老是把这个三门的听管定里面的四大听管啊看清掉了，感觉好像他们是我们这个不会讲，把它称为四大金刚。实际上金刚跟听管还是距离有点大的。金刚是什么？好像保镖一样，是将军。听王是元帅呀，他是这个玉皇大帝派下的，这个东方有八个国家，南方八个国家，这个东方的治国听王，他是这个相当于玉皇大帝派下来的四大元帅。所以元帅下面呢有很多将军，有很多听兵听将。所以这三十六位护法呀，都是这个四听王下面的这个听兵听将啊。 这三十六位护法，你看，你看他还是领导，还不是普通的天兵天将。所以下面说，同时更有万亿恒河沙数的上神为其眷属。你这个三十六位这个护法，他们还是将军啊。四大天王是大元帅的话，他们也算小元帅。就像我们现在来说的话，这个军区总司令啊，下面呢还有这个军长，还有师长。你看这个三十六位护法呢，相当于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啊，一看经商经书里面记载所讲的，不要觉得呢哦，我们这么多人学佛，怕这个护法神来不及护法。你看我们这个闯世界的人合起来也就是七十亿，七十多亿。那这些护法三十六位天兵天将，下面更有万亿恒河沙数的上神为其眷属。那这个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这些护法满得来不及。他们啊是轮番护持，下面呢这个因为这本的灌顶三规五戒代配复书咒经，这个文字内容比较长啊、哦、我现在只不过呢把它这个比较这个相对应的把它摘录下来一部分，说明这个问题就行了，并不是把整本经都搬过来。然后在这部经书里面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说，受三皈依的佛弟子，只要将此三十六位上师的名字写下来，随身携带，必可辟除邪恶，出入无危。你看，大家要做这个护身符怎么做的？你就把这个摘录下来，放在身边就是护身符了，很虔诚的一个护身符。这里告诉我们，你看随身携带呀、啊、就可以辟除一切的邪恶。这个辟呀、啊、是辟开或者避开，除是除去一切的这个邪恶鬼神，他就没办法这个来呀、啊、进了我们啊。无论是出来或者进去，到不管到哪个地方就不需要害怕。下面说，现在把三十六位上师的名字啊照抄录下，以备行者应用。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到出去这个助念呐、啊，只要你们受过三皈依的，你那个支不住，这个乌珠不住，福禄不住的那个不会念的，你把这个抄下来也放在身边也可以。这个三十六位的护法名字呢，你看叫弥离头布罗婆，他的这个名字这个意思翻到中国的意思呢就是上官啊。这个弥离头布罗婆呢，这位护法主要是管啊人的疾病啊，这个生病不生病啊，他在那里主管各个鬼神，如果有鬼神故意过来扰乱，那你这个三十六位护法呢，三皈依念呢、啊，就把这个鬼神，他如果想让我们得病的，你这个一念呢、啊，这个鬼神就不会得病，不敢让你得病，啊。那这个呢是总的，弥勒头布罗普呢是总的，下面呢是具体的分工，弥勒头铺和沙铺和桌，翻到中国是上面的意思。他呢是主管头痛，不光是哪种头痛，哪个这个如果有飞沙呀、邪恶鬼神，他故意扰乱让我们头痛的话呢，这个专门主管这个神网呢，他叫做弥离头婆诃娑啊，他是主管头痛。这个上力护法呢，他主要是助寒热，寒热呢就是感冒。啊， 让我们身上啊一下子很热，一下子很冷。这个寒热病呢是上利护法在那里主管，上月护法呢是他主管腹满，这个肚子里边啊这个胀胀的啊。好了，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上月护法呢，它主要是管啊这个心胸腹满啊。上进护法呢主要是管臃肿，这个臃啊那就是这个瘤这一类的这个各种毛病啊，这个臃肿这个肿瘤管这些毛病。上供护法呢主要是主兵款，这是管啊，这个主就是管的意思，主管兵款这类毛病。那古代的这个兵款呢它是就是精神分裂症，包括了这个丁型这类病，在古代呀、啊、在元朝之前呢没有把它这个分开来的。进入清朝之后，慢慢慢的我们中医发展的时候好像才把这个丁款啊跟那个丁型把它分开来的啊、哦、古代呢这个丁型病啊精神分裂症啊它都把它称为是丁款，是这样的。上舌护法主鱼痴，这个鱼痴啊就是血尽。上际护法主春会，啊人的这个春恨心也这个过重。上厥护法呢主淫欲，这个淫欲呢就是贪啊。上厅护法主邪鬼，这个鬼神呢也有这个正鬼邪鬼。邪鬼呀、啊，容易这个淫人，这个落邪路。我们这个小说里面经常看到，这个本来呀、啊，这个不想跳河的，这个鬼呀、啊、就忽悠你，他说跳吧，跳吧，你跳下来下面很舒服的，好好，那真的有人跳下来，这个邪鬼。善助护法呢，主张王，这个人啊。树伤引多少引重该不该死亡，你看这个上柱护法他专门是管理这个的。上福护法呢主中目，管中目鬼啊。那我们这个鬼神呐、啊，有的是躲在这个坟墓里边出来害人，所以主管啊这个主中目。上柱鬼神呢主四方，这个四方呢在那个东南西北到处飘荡的这个流浪鬼神啊。上帝呢主冤家，我们这个平时修行的时候可能有冤家带走过来来这个扰乱啊，那这个上帝护法呢他主要是管这个。上主护法主偷盗，实际上我这个我们人啊这个有时候这个东西放在那个地方被人家拿不走，有时候你保护得很好这个东西丢掉了啊。那这个上主护法他主要是管理偷盗这一块的啊。上香护法主要是管债主，我们前辈子有没有这个欠了债务啊，该不该刚刚碰到很巧就偿还给人家的，那这个情况啊也是很多的啊。我看过哪个故事忘记掉了，这个有一个人呢，这个他呢这个给医生啊而不是算命的算起来呢说他呢这个寿命不会太长呢，他那天比较郁闷啊，然后呢这个出去了之后呢散步赏心，突然看到了有个人家跳河，然后这个跳河的时候呢他就问他干嘛跳河呀，他说自己欠了多少钱，这个说心里边啊他说这个很郁闷说要跳河，那然后呢就告诉他，他说那你不要跳河好了，他说我现在有钱我可以给你。哎，这个人觉得这个良心很好哦，来 就把这个算命先生算出来说他可能要死的，就把这个人呢叫到家里。叫到家里之后呢，一看他这个孩子啊，他长得跟他的儿子有点相似，他因为一直都找不到儿子，然后就问这个比他舅的人，他说你这个孩子是谁的呀，是不是你亲生的？然后他说，哎呀，他的孩子这个不是我亲生的啊，是某某他哪个地方买到这边来的，那这个清朝的时候小孩子可以买卖。哎呀，后来这个比舅的人嘛，就告诉这个苏秦的人，他说你如果喜欢这个孩子的话，他说我就送给你好了。后来他这个问他的孩子，他说问这小孩子，他说你还记得你过去是怎么样的吗？因为他这个他的这个儿子三岁也不到四岁，那个时候呢被人家抱出来啊，现在已经十来岁十一二岁，说某某夫妇呢还能够知道自己家里的一个什么一个情况，他说自己家里这个体命啊感觉有棵树啊，里面这个柿子结的很多，然后就讲那公鸡怎么样。哎呀，这个人一听他就知道他是他自己的儿子了，因为他儿子四岁也不知道三岁给他人家抱住掉。然后这个人他出去做生意，出去做生意来之后呢，好像过去啊是济宁，这个过去啊这个都是靠走路的，济宁呢这个没有回家，他家里呢好像是两兄弟啊，是三兄弟。那他自己出去做生意，去做生意来之后呢，他家里的这个老婆啊一直就等待呢他的这个丈夫回家。然后这个做生意的人的哥哥不是弟弟，这个心怀鬼胎，这个古代呢你们我们这个女性啊这个地位很低的啊、哦、然后他这个弟弟呢他心怀鬼胎啊，他就把他的嫂嫂呢卖给人家。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做生意的这个他的老婆呢啊死也不愿意啊、哦、哎，然后就告诉这个她丈夫的弟弟，他说我丈夫出来呀伤瘾了，生不近人死不近尸，他说这个事情啊你今天真的要把我嫁了，他说我这个丈夫那古代好像是这个守孝啊，就是这个守贞节呀，他说就要把这个必须要穿着孝服，实际上他想偷影。然后这个做生意人的弟弟呢，他这个赌博输掉了呢，巴不得先把这个嫂嫂早点卖出去，卖给人家了。那所以呢，就跟那个财主啊商量好，他说你今天晚上呢就到我家里去，你如果看到一个穿校服的，他说你就把他这个抬走就行了。哎，然后做生意的这个老婆呢，做生意的人这个老婆啊，他心里一定很伤心啊。然后这个赌徒的他弟弟的这个老婆呢，看他呢这个心里不冷，就劝他大嫂，他说你啊你丈夫呢反正也不在了，他说你这个嫁出去嘛也挺好的，然后他就不同意。然后他就这个弟媳妇呢也告诉这个大嫂，我听我丈夫说他今天啊可能要过来的啊，但是他说你还穿着这个校服还怎么进人呢、啊、要么他说我把衣服先给你啊，我这个摆的衣服吧，这个给你先保管一下。他们两个这两个人衣服在晃的时候呢，那个这个财主家里的这个巧啊就抬过来了，抬过来之后冲进去一看，他大嫂没有穿校服吧，他的这个弟媳妇呢手里拿着校服，以为就是这个了，一下子把他拿跑掉，把他抓起来抬到墙里面抬住掉了。他说下来之后呢，刚巧呢这个做生意的人呢，这个三年期他儿子已经三四岁抱出来，现在呢这个因为这个找到了嘛，很高兴啊，就回到家里。回到家里他弟弟一看，糟了，这哥哥怎么来了呢啊、哦、然后他匆匆忙往家里一看，哎呀，这个明明看到这个桥抬走掉了，现在看他的大嫂还站在那里，他知道就坏事来了。他这个觉得这个很丢脸啊，这个是把本来想把他大嫂卖掉的，他把自己老婆卖掉了。 他进不得他大哥呢，后来他就这个跑出去了，跑出去了之后一直在外面流浪，后来呢病死在外面。对，那我讲这个故事啊，这里说的这个上香护法，他主要呢是主在主，你看你不该庆的呢你不会这个丢了，这个该庆的呢你就要还的。啊，你说这个这位做生意的人的这个弟弟啊，你看带得很快，至于后来的这个害了害群呢，你看害了他自己。啊，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我具体的这个名字我看看也忘记掉了，现在这个记性不好。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上啊，有些事情呢觉得自己听义无缝，那不知道这个冥冥当中啊已经在那里这个管这个的啊，这个因果不虚啊。下面说上司主劫贼，我们这个该被打劫不该打劫呀，或者能不能避开这个打劫强盗，这个上司护法呢，上司护法神在那里主管这个事情。上义护法呢主要管啊狱卒啊，这狱卒我们这个得了这个传染病，这个毒发出来的。上级护法呢在管五欲，这个瘟疫病，五种这个瘟疫病啊，这个我们这个能不能会被传染。上三护法呢就主管啊这个起尸鬼啊，这个上吊护法呢主这个助令，这个助令下面呢是管这个助缚，这些我没有去查这个具体的，这个我看过也忘记了，好像我在前面讲的时候已经讲过的啊。上京护法呢在主管啊相宜，这一个人的能够互相在一起，这个缘分啊，有人引导没有引导啊，主要管这些，这些都是比较具体的。善经护法呢在主管恶党，那这个党啊就是一个团队，这个有坏的这个团队啊会不害人。上平护法呢主孤独，这个孤独呢我们现在这些地方应该是没有的啊，我们传说的这个西北地区啊那些地方呢，或者西南地区啊，这个有孤独。这个我还看到一篇文章里边，当时这个日本人这个打仗的时候呢，打到了这个我们云南边界，这个缅甸这个边界这个地方，这个日本人这个部队啊，这个几万人啊进去了，跑到了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呢，这个口很渴啊，看到这个水溪里边的这个水非常清澈，他马上就喝水，水喝了之后呢，一下子那些日本兵啊就人就摇摇晃晃，这个起幻觉了，我打你，你打我，互相残杀。当时这个3万人啊，一下子死掉了一大半都不止，剩下来只有几千人。好不容易呢，看到一个农村，村里边没有多少户人家，这日本人啊就把这农村老百姓抓起来。他说这个有什么办法没有？然后呢，就是这个村长啊，就告诉这个日本这个翻译啊，他说你把某一种这个熏草啊一熏，他说这个就可以正常起来。后来这个日本兵听了这样一之后呢，把这个阴草一熏，真的有效果，马上就突然就清醒了。然后这个日本人很快的啊，把这个方法告诉他了之后，这个日本人也得救了，他反而呢把村里边的人呐、啊，老的、 那些没有用的全部给他杀死掉，抢赚的呢也把他这个杀死掉，剩下来那些女的呢把他这个强奸了之后也把他杀死掉，就是村里面一个不留。这个人杀死掉了之后，这个日本兵呢又往前面走，不到这个一两个小时呢，这个日本兵身上啊全部毛孔里边这个虫子都爬出来了，这个日本兵又死了很多人。然后他这个日本兵为什么他会这个身上的这个虫爬出来一下子把他死掉来了，他就是当时这个村长啊他留了一手，他没有把整个的这个解决的办法告诉他们，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就给他放了这个孤独所以他这个吃进去啊，这个一下子呢这个时间一到啊，这个身上的这个自然的虫从毛孔里钻出来钻出来，一下就五脏六腑抓空给他吃掉了。所以你说这个孤独啊也是非常厉害说这个上品这个护法来做孤独。那我们如果出去这个被这个人家放了孤，那怎么办？你能念三皈依，你看他也能有办法，也可以得到解救，能有这个效果啊。所以这个三皈依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它有很大的效果。只是呢大家呀有一句话，这个穷人不自保，一生苦到老这个好的方法，这个宝贝拿在你身上，你不知道修，不知道利用起来。那有关于我们这个修三皈依的功德呢，这个实际上很多啊。你看有一个这个听人呐、啊，听子临终的时候，这个七灵珠他必定要死的，这要下三恶道堕落为畜生的。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让他念三皈依，三皈依念呐、啊，他这个投胎的时候呢，就投胎人道，人道一出来，他就一直在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一到七岁，他多能够知道自己前辈子是听人。后来有一次在路上往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舍利弗跟目犍连尊者两个人，看到了是很熟悉很高兴，哎呀他说这个目犍连尊者你们他两个人来了。这目犍跟这个舍利弗觉得很奇怪，他说你是小孩子才七岁，你怎么认识我呀？他说我请辈子听人呐、啊，当时你跟我请释迦牟尼佛来求救我的时候，他你们两个就站在旁边的。你看他因为念三皈依这个来生来世呢，他就没有这个迷掉啊，生下来就记得起自己前辈子是听人，这个也是这个靠这个念三皈依的功德力量。这个我在经书里边就是有关于念三皈依获得功德、获得这个救济，那里边这个故事很多，我看过关几条了，这个内容很多的。下面说上劫护法呢，诸恐怖。大家如果在非常危险的地方、害怕的地方心生恐怖啊，那就一心一意念三皈依啊。这个上处护法呢，诸恶难，你看碰到啊各种的这个灾难、厄运来的时候，我们要念三皈依啊。上士护法呢，诸缠辱，这个诸缠辱啊，有的这个女性啊。孩子生了之后这个奶过少，那当然现在的科技很发达了啊、哦、这个奶粉很多，那古代我们农民老百姓不一定有奶粉不是很多的那如果奶水不够怎么办？一心一念念三皈依，三皈依念呢、啊、这个护法精神护法呢帮助你啊，在他加持之下呢，你给小孩子吃的这个奶水就多了啊。上愿护法呢，就是主性观，这个就是主观思这些内容。上古护法呢，是口舌，就吵架有矛盾。上道护法主忧恼，那一个人呐、啊、觉得很伤心，啊，这个很烦恼，这个做什么事情不顺，那我要念三皈依啊，这个事情这个忧恼就过了。上身护法呢，住不安，你住在那个地方，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身心都不安。我们讲三皈依啊， 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摆平。
啊，好。
上至护法呢，逐百怪。这个逐百怪什么意思呀？那我们这个十二个时辰里边，譬如说这个饮食啊，饮食初，那是这个可能是这个狸猫鬼出来的。这个李时中，是另外一个鬼出来的。这个寅时后，那就是老虎来的。就一个时辰里边，就有这个三个这个鬼神呐、啊、过来扰乱，啊。那如果细分的话呢，寅初一个里边，单单寅初，我们一个时辰里边有两个小时啊。寅初呢，如果把这个时辰分位啊，这个寅时呢是三顶到五顶，那就是三顶来的时候可能是这个狸猫来的啊。如果是这个五顶中来的时候呢，那可能是老虎来了。这个一个时辰里边啊，分为刚开始、当中、后面。那这样一个时辰里边有三种鬼数，有三种鬼怪。这是一种的情况。那一百怪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一个时辰里边寅初里边同时就有三种鬼怪。那这个寅时啊，我记不出来了。这个卯时呢，譬如这个卯初，那是狐狸啊。卯中呢是兔子，卯后呢是这个鹤子，鹤啊就是一丘之貉的鹤。你看这个一个时辰里边呢，就有三种鬼怪过来这扰乱。那一个时辰里边有三个，十二个时辰里边呢，那就合起来有36个。然后呢，我们在卯初当中可能会有同时三个同时来，啊，这个就是狐狸、兔子、鹤子这三种。然后这个卯中也有这三种，卯后也有三种，那这个每一个时辰里边都有这个一个时辰里等于有9个了，十二个时辰里边算起来就是108个啊。所以这里说的逐百怪，那也就是说鬼神虽然很多，它的范围呢是超不出啊这个十二个时辰里边为正数。那就是子时是老鼠啊，这个子时鬼神来的时候呢，可能是那个刚开始来的时候是这个硬怪硬子啊，或者是猫。那这个子中来的时候呢，也可能是老鼠。这个子后来的呢，可能是冰虎这些鬼怪。那这个子时的正数呢，大家知道子那属于老鼠啊，初的正数呢是牛，但是如果是初出来的时候呢，可能是这个螃蟹。如果是子中来的呢，可能是牛，子后来的呢可能是这个王八，是这个甲鱼啊、哦、这个王八甲鱼这个东西。所以一个时辰里边它正数只有一个，但是它相同类的呢那就有三个了。这个一个时辰翻开有三个，然后这个一个时辰里边的初中后呢又分为这三相同类的，那合起来呀就108个啊、哦、是数百怪。那也就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危难的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遇到各种的鬼神百怪过来扰乱，我们这个三规光一念呢，啊，这些百怪呢自然就退掉了啊。善战护法呢，它是足嫉妒，那别人如果是嫉妒我们，想害我们，好，这个善战护法呢，它是管这个事情。善因护法呢，足诛助，这个诅咒我们啊。下面的上妙护法呢，足引导，这个诅咒引导啊，这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巫婆神探，或者是邪师，那这个邪道啊，邪人。你说这个上战跟哪个相同？
上进，
上进，上进。哦。这个是玻璃妥吗？不是。哦，这个玻璃娜，这个可能是打字打错掉了，这个要去原本上去对照的。哎。那这个这里的助诛跟引导啊，那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巫婆神探这类东西。说大家有的人说，哎呀，我邻居有个巫婆啊，什么他会不会害我呀？你看，你把这个三规念好的话，这个巫婆就拿你没办法了啊。所以说这个三支六位护法的，你看他该管的东西啊，基本能管了啊。我们该可以这个念这个三规，就可以把它避免开的，就把它避免开了。那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位三支六位护法，他本身是四大天王下面的这个部署的这个将军。这个听没听见？你说这个普通的那个巫婆啊，她只是被普通的这个鬼神附体而已。那这个三规一念的话呢，你看完全就可以解决得了啊。好了，这个前面呢是这个讲到了呢，这个修三规的功德啊有哪些好处，有哪些作用。我们这个要修这个三规观啊，你还要把它用得起来，不然的话这个念了大半天也不知道怎么用啊。那现在我们一学这个三十六位护法呀，大家就知道了，平时当中好，我们说学以致用，这个三规观法既是出世界法的基础，也是在世界法里边有可以广泛的运用。那不需要担心呢，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这个居士啊，大家是担心你这样会怎么样，那会怎么样。实际上呢，一个是法没有学，第二呢是对自己信心不够啊，第三呢可能呢的确他也没有认真的修行。那你把这个十万遍的这个三规念完了，这个加行这个二十这个四经体这个念完了之后啊，你念的有感应了，自然是知道的，那不会不知道啊，你念的有感应了自然就知道。好了，我们下面呢是第五点，说这个修观法的补充说明。下面说前面四点观想之后，这个前面啊，你看我们这是第五啊，是前面的四点观想之后啊，要达到哪个程度才算三规观法这个修好了呢？下面说，开言闭言，心里多能很清晰的行性，此时观法易得入门。什么叫开言闭言呢？你就是把眼睛睁着眯着，这个对三规观法的内容呢，多能够观想起来。啊，多是非常清晰的这个显现在自己的眼前一样。我们睁着眼睛把这个法本合起来，这个一想马上脑袋里面出来，这个概念很清楚，而且一点都没妄想散乱。或者把眼睛眯起来打坐那个地方，也能够把这个三规的内容观想得很清楚啊。到了这个时候呢，观法也得落门。下面说，如果还不能清晰或者观想不起来，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呢， 我们重新要从文观、思观、修观，你这个同要重新啊，根据文思修的这个次第呢，我们重新修啊。所以下面说呢，如果观想不起来呀，也可以面对文字，心观口念，慢慢的让自己身体观法。也，我们这个佛教里边，我们所有的修法呢，离不开呀这个止观。止就是把心停止一些妄想散乱，观呢就是把这个内容显现在我们眼前很清楚。好，那我们这个止修成功了，将来就成就，它结果就是禅定。观修成功了呢，这种智慧修成功了，观修成功了就是形成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呀，它这个破烦恼罪业的力量就很强大。那这个基础就是从止观刚开始，我们就要培训自己的，要培养自己的。所以我们这个观想啊，也上次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啊。我们这个观想修观到底怎么修？第一个就是文观，把前面的内容、法本的内容呢，就是心书翻开来看着，一点一点的观想下来，再观下来。观下来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自己散乱呐、啊，如果是昏沉呐、啊，这些都把它去掉啊，一心一意呢就观想这个法的内容。那这个观想一定程度啊，已经完全没有散乱心，这个也没有昏沉，观想内容很清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书本合起来，从文观到了思观啊，合起来之后，眼睛一眯，从头至尾想观想下来，如果记不住了，可以放开来看看。好，那我们在这样训练自己的时候呢，也不要出现自己有妄想散乱。如果有妄想散乱的话呢，马上把心收回来，继续观察，观修自己所这个观察思维呀，我们这个法本的内容。那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啊，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如果观想很清楚了，那我们这整个书合起来，从头至尾想下观想下来，一定都没有妄想散乱，也法文的内容啊也没有颠倒这个次序，这个乱掉了，没有次序捣乱掉了。那这个一做修下来的，从头至尾修下来啊，一定没有妄想散乱，那说明你这个观法就修成功了，三规观的法修成功了。你三规观法修成功了之后，接下来我们不管修哪一种观法就很容易了。就是说我们在修净土法门，净土法门主要三经一论。阿弥陀经里边呢，释迦牟尼佛是告诉我们用持名的方法让我们去罗禅定，用持名的方法呢来摄我们的心，让我们要念得一心不乱啊。那这个观无量寿经呢，它就要通过这个观想，那就相当于呢，就是我们这个阿弥陀经里边的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呢，相当于止修。观无量寿经的这个经书的修法呢，相当于观修。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它离不开止观的啊，它通过念阿弥陀佛一心一意的念念念，什么都不想，心一念阿弥陀佛念下来，这个是止修，心停止在一个这个弥陀正道上面。那如果是观修的话呢，你观这个观无量寿经里边，总共里边分为十六部的观法，心观这个太阳落山如性骨状啊，一直观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开开来，八功德水，阿弥陀佛无量清净海众，大海众菩萨等等，他都要观想起来的。那你如果把三规观法如果基础打好了，那将来不光修哪一法门，这个观想就很容易成功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止观啊，刚开始就要培养自己，就要培养的。而且这个三规观法修成功了之后，将来我们在修下面的内容，如果昏沉啊、散乱啊，或者产生恐怕呀等等，我们回过头来还得要修三规的。特别三规，我们这个请三规的观想的这个整个修完了之后呢，它这个护法保护的力量很强。你说我们这个修三规观法的内容，它不单单是这个观想啊，我们要求呢，你看还有诵十万遍的三规文， 那不单单送三跪，还得要顶礼三宝，这些都是这个整个形成的这个三规观法的这个整个一个系统的内容。你这些修圆满了，大家想想看，这个基础就打得很扎实的。说到时候无论在一个人修行也好，跑到深山老林里边也好，一旦如果遇到什么危险，你把这个三规一念，36位护法马上就吹过来了啊，把36位护法呢马上就召集在一起，那你说还有什么危险没有？所以这个三规修法呀，这个很重要、啊、那不单单说目的是为了这个得到三宝的传承和加持，你看他平时就有这么多的功用在里面。所以这里说这个如果面对文字心观口念的观想不起来呢，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方法慢慢让自己升起观法。在修观过程当中引发散乱了，那怎么办？行者及时应以修止。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观想多了之后啊，心会累或者会散乱，这个时候你为了休息一下，这个可以转过来修止。那这个修止是怎么修的呢？那就是这个下面说一情修止时的接下去啊，一心一的默念啊。因为我们这个修观呢是要求你要观想三规里面的内容，修止呢不要求呢这个观想三规的内容，你一心一的默念就行了啊。这个默念怎么念呢？下面说我弟子某某把自己的法名放上去啊，这个法名记不好的话，你用自己的俗名也可以，净行受皈依佛，净行受皈依法，净行受皈依僧，一直到下面的皈依法净、皈依僧净等等。这个我们在默念的时候啊，当然了，你如果觉得自己这个默念如果摄持不了散乱的心，那也出声念也可以啊。这个我们这个默念有默念的好处，出声念有出声念的好处。这个默念相对来说的话呢，这个不会打扰别人，你自己在默念啊，别人也不知道你干嘛，也不会打扰别人。这个如果出声念的好处呢，它容易会摄持我们的乱心。如果心比较乱了，我们通过念三规，起之于心，出之于口，落之于耳，一直这样的循环，用这个声音来摄持自己的乱心，那这样的就很容易这个证到这个禅定。所以我们在这个送三规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禅定的次第啊已经在培养了。大家如果念三规念的一心不乱的这个境界，那你的禅定就有了呀。只不过你还不知道禅定的次第是怎么回事，你现在所修的禅定是什么位置上你还不知道。实际上你在念三规的时候呢，已经在培养自己这个直观的这个修法了。那我们在念三规的时候要怎么念呢？下面说在默念三规的时候要放下妄缘，不要被妄想散乱。这个念三规的时候什么都不想，说不要被这个妄想呐、把心搞散乱掉了，说不被妄想散乱。那我们如果在念三规的时候发现自己心散乱了怎么办呢？就马上撤回，把心安住的呀念诵当中。这个我们修止也需要给所远的境，那就是三规的内容，三规的声音，我们听到自己声音，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远的境啊。所以呢，心如果散乱妄想昏沉，马上呢要把心这个收回来，重新安住在念诵当中。安住念诵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三规的恭敬心啊、虔诚心呢，起之于心，出之于口，然后落之于耳，一直就是这个状态，这个称为安住在念诵中啊，安住念诵中。那我们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呢？下面说在修行过程当中啊，刚开始时间不需要太长久， 不思一作当中，在修三归一止观时，心不散乱，不昏沉为主。对，那这里虽然是在介绍这个止的修法，同时也附带观的修法。我们在修三归一观的时候，无论修观或者修止，那时间啊都不要太长，时间太长了累了，你精神啊跟不上，就没办法把你的心全部都集中起来。心如果不能完全集中起来呢，我们心就会散乱。散乱，你如果修止观，一旦养成习惯了，将来想修的话就很麻烦。你不会马上这个条件反射，习惯性的一上座修就乱，心就散乱了或者昏沉了。所以我们刚开始就不要给自己养成不好的习惯，宁可能时间短一点，你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提上去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修止修观啊，一点点延长，一点点延长。刚开始说下面说，或十分钟，或一刻钟啊。那这里是或是不定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你如果十分钟没有办法让你精力集中，让你精神跟不上，当然五分钟也可以。你必须让自己在每一座的修法当中锻炼到自己没有这个散乱，没有昏沉。啊，多是清清楚楚。你刚开始就这样锻炼自己，后来呢，慢慢把时间拉长，啊，这个十分钟或者一刻钟或者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就这样慢慢拉开来的。那这样的一点点的乱定出来呢，我们这个止观就很容易修成功了。啊，那一天我们怎么分呢？要根据自己的时间。一天当中分为上午一坐，下午一坐，晚上一坐，哦，三坐来修。你如果这个时间有的话呢，早上也可以一坐，早上一坐，上午一坐，下午一坐，晚上一坐。你如果时间还有的话呢，早上一坐，上午一坐，中午一坐，下午一坐，晚上一坐，修五坐也可以。但是呢，修的时间短一点，次数要多一点，刚开始这样修。随着我们功夫的长进呢，你把这个时间可以拉长。如果大家根据这种模式去修，一定就能够，就会相信就会成功的。我上次好像也给同学们讲了，你看这个我们台州那边有个居士，他这个修三归一观，现在他一修坐那个地方一观想，这个释迦牟尼的光明照到他身上，他清清楚楚的，就能看到这个释迦牟尼放光啊，这个很清楚。所以呢，我们这个不知佛法不感应，就是怕我们自己太懒惰才懈怠，也不怕说佛法修不上去，就是怕我们没有修，有修的话一定就能够得到感应。当然了，我们去修的时候大家不要想着去感应然后去修，你如果一心一意的想得到感应，那这个就很容易会这个会走火入魔的。所以下面说呀，能在十分钟或一刻钟确实不散乱了，可以再把修三归的时间呢延长啊，或者二十分钟或半小时，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定，不要贪多。这个为什么不要贪多呢？因为你这个精力跟不上，你这个散乱妄想是没有用的呀。不单说你这个打坐，你精力跟不上的妄想散乱没有用。白白把时间浪费了，不要说将来养成习惯了，你就修不上去，很麻烦啊。所以下面告诉我们，特别是刚开始修行的人，修行的时候，如果养成散乱昏沉的不好习惯，接下去就很难纠正啊。所以在刚开始修三归观的时候呢，宁可时间短一点啊，把三宝的功德观想得很清楚，也不要时间太长。大脑里如果在散乱昏沉，不但止观功夫不能上进，得不到利益，同时也在浪费时间。你这个浪费时间不要说，到时候你就觉得自己修了大半天没有效果，就没有灰心泄气了，灰心冷意了啊。这个灰心冷意啊，你得不到这个法喜，时间长了学佛也不想学了。所以我们这个佛教界呢，现在出现这个情况，一个呢大家没有次第修，第二呢不知道系统修， 以上呢不能这个掌握正确的方法修啊，然后这个理念他也没有搞清楚，方向他也搞不明白，那你说这样去修的话呢，这个怎么能够修得上去？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说，这个修行要不要必须从三皈依观开始修起的？如果从这个次第来说的话，三皈依观是一切法的根本，这个必须要从三皈依观开始修起啊。那你说我们要不要必须要持守这个五戒？这个释迦牟尼又说得很清楚，戒定慧养你是绕不过去的。那有的人说我没有这个修戒律，我修禅定，我打坐坐在那个地方，他说我也修上去了，好像这个禅定的感应效果也有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啊？上次好像我们在昨天那个班上我也讲过了啊，你说我们这个造房子，你完全地基水泥连都不要，砖头砌上去能不能砌得上去的呀？砌得上去，对不对？但是稍微一高，你这个房子就造不上去，因为你的地基没有，或者这个地基搭不稳搭不好，你刚开始可以这个造得上去的，造高的话要么造不上去要么塌下来的。我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问题啊？我们如果是修禅定，你不要这个戒律，你刚开始修的时候呢，能不能修得上去？能修得上去，就好像完全没有水泥梁，你用砖头这个造上去也能砌得上来的啊。但是你造到一定程度呢，就造不上去了。我们这个修行也是这样，你如果没有禅定为基础，你这个你要修禅定，修到一定程度呢，就修不上去了，因为你这个起名基础没有，功德没有。所以这个有的人可能没有戒律也能修得上去，有没有呢？可能也有，什么原因？过去式的这个持戒的善根很好，他现在这个一修禅定啊，就把过去式的这个持戒的功德这个相应了引发出来了，所以也有可能啊。如果从大略来说，大方向来说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根据在那个次第，从戒定慧这样修上来，没有这个戒定慧修上来呀，这个修不上去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啊。所以有的人这个学了这个课之后，他觉得哎呀，这个持戒很麻烦，干嘛持戒？我直接修禅定就行了呗。他跳过了这个戒律这一块，他直接修禅定，这样你说对不对？这个本来就违背了我们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的次第的，你说怎么可能会有好的结果？那如果说这个持戒很麻烦，不要持戒了，直接修禅定去了，就相当于这个造房子一样，你要把这个地桩打下来，要水泥梁浇起来，那很麻烦，我直接造就行了呗。但是你造会造不上去，所以我们这个房子你想要造的越高，你的地基必须要做的越牢。你看我们过去这个住的都是平房，石头摆上去砖头砌上去就行了，现在我们住的是高楼大厦，不单单水泥梁倒起来，还得要把地砖，把地砖要打到底，打到石头上啊，才把这个房子往上面造，才造得它牢。所以看我们这个修场定啊，你是发什么心？你如果想自己借用这个修场定让自己强身净体，这个延年延寿，那你不要戒律也行，不要修戒律，随便大大做，让自己这个身体健康一点。你如果真正想要这个得到佛法受用，想要了真实出三界，那必须要从戒定慧这样的一个次第上来啊，没有戒定慧绝对不行的。那有的人说，这个我也要这个了真实啊，这辈子不定了得了，等戒学学完，这个这时间也没有了，日子也没有了。那怎么办？实际上我们知道的，你这个修行啊，不一定说这辈子就能修得成功的啊。但是你只要方向正确，总有一天会修成功。你如果是像这个很着急的，有一句话欲速则不达， 你方向如果是错了，你走得越快呀，你离这个偏离了这个中道啊，那你就是偏离了方向之后呢，离这个佛道就越来越远了。所以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当中，大家不要求快啊，你要求这个方向正确，你要求稳，一步一个脚印，那这样的话呢，总有一天时间就会是成功的。就好像说我们往温州走，你只要方向对啊，我们这个走路慢慢走，开车慢慢开，总会开到温州。你如果方向不对的话，你这个开得越快呀，离温州就是这个越远了。修行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大家呢应该呀根据这个次第啊，这个好好的这个修下来。纵然是这辈子修不成功，我们正确的这个理念啊，已经在我们自己心当中种下这个种子。那这辈子如果是种的这个方向不对，这个种子种下来，还会它这个等流习气啊，我们因果当中等流果，这个因当中的习因，习因就同类因，同类因跟等流果，这个就是因果关系，将来会让我们啊，这辈子做了来不是还会做，它会这样的。所以刚开始我们学习佛法，你必须要这个方向要正确，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啊，不但自灌功夫不能上进，得不到利益，而且同时也在浪费时间。好了，我们上面呢已经把这个从刚开始的挑身挑气挑心，到当中的这个修直修观，接下来第三修定时，从心到息，从息到生，那这个是就初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挑心挑息挑生怎么挑啊？那我们在落定的时候呢，是心挑身，然后挑息，然后挑心。初定的时候呢，它是反过来的啊，心挑心，心把这个心放松，然后呢挑气息，从气到出，然后呢这个再挑身啊，从轻到重。它这个挑身呢，跟我们这个刚开始落定啊，刚刚是相反的。我们看看这个心调心，初定的时候心调心怎么调？智者大师在同盟止观当中说，行人欲坐禅，将欲初定时，因情放所缘。那这就是原话啊。这个将要想初定时，初定的时候应该情放所缘，什么意思呢？下面这个说啊，只修止观后要初定的时候呢，知道自己要初定啊，让自己的心呢放开说远的境啊，那这个是调心。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我们看这个杯子是我说远的境啊，我们这个要想要初定的时候呢，心要把这个说远的境，心安住的所缘境当中呢，重新恢复到自己原来的状态。这里大家一听好像这个没什么啊，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呢，大家因为这个禅定还没有深入，所以感觉不到，感受不到。那将来如果修禅定，你得到禅定之后，你如果先初定的时候猛地把心还没有收回来就初定，这个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刚开始修行，你虽然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提应，刚开始就正确的做法你要先做，所以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要初定了，你要告诉自己，暗示自己我要初定啊。所以啊，把心安住的所缘当中，心要退回出来。我们这个修禅定啊，将来如果譬如说我们证到了四禅，能不能直接从四禅里面出来呢？出不来的，他必须从四禅退出来，到了这个三禅，三禅退出来，到了二禅， 二禅退出来，一禅这个初禅，初禅退出来，我们才这个即时当中慢慢的这个可以呀、啊，这个讲话呀、思维呀、动作啊，它是这样的。好，将来这个修禅定修成功的会这样。所以这里要求呢，我们刚开始这个虽然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那你必须给自己养成一个习惯。啊、哦，把自己的心啊，你要先把这个说远的近当中退出来。好，这是调心。
知道了。
那第二呢是调息。下面说，调息怎么调啊？这个时候呢要观想，全身百脉不通之际，啊、哦，全身寒热湿邪病气，无量劫来一切所造罪业，全部化为黑气。从口里边轻轻的、柔和的、无声音的吐出来，啊，那这个呢要观想，我们把这个三归光修完了之后啊，你要再来观想，三次吐完之后，这个三次呢也是大的这个标准，你如果这个气息调好了，这个两次一次也行，你如果没有调好的，三次四次五次也可以啊，那这个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如果觉得自己打坐在那个地方寒热很难受，那你可以多吐几次，你如果就身体已经很舒服，那少吐一次少吐两次也行的啊、哦。但是你我们在吐气的时候呢必须要观想，还有呢有的人如果是这个火气比较大的，那你可以观想啊自己多吐几次也可以、哦、把自己的这个火气啊给它上掉、哦，那这个观想好了之后，吐气吐完了之后呢，就再观想释迦牟尼佛以及历代祖师放大光明照彻皈依师身上啊，身顶皈依师顶上的放大光明照彻行者，这个照彻这个修行的自己本身啊。那这里说的观想这个以及历代祖师放大光明的，这里我们跟前面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就略讲了啊。本来是观想释迦牟尼佛，然后释迦牟尼的顶光呢照在智者大师身上，如果这个大家观想起来的话呢，历代祖师多可以的，那这样观下来，你看我们听台中第一组是高祖陇树菩萨，第二组呢是北极慧文大师，第三组呢是南岳慧智大师，我们这个听台中一个祖师一个祖师观想下来，那我们为什么要通过这个祖师一个个观想下来呢？一是表示传承，第二呢，这个加持的力量不可思议，你把这么多的这个祖师都连起来，这个光想下来呢，这个每一个祖师都有加持力，这个说我们光想也不是白白光想的，呵呵，这个最后呢，你看我们如果是光想不起来太多，你光想不起来呢，释迦牟尼佛直接到了智大师，智大师直接到了皈依身上，这样呢皈依身再灌到自己身上，这样呢就是把传承加起来，你的光线的好的话呢，可以一个组织一个组光线下来也可以的啊。这个放大光明啊，这个皈依师顶上放大光明照着行者，就是行者自己身上，这个光明从头到脚非常舒适柔和的充满全身，最后收归丹田，你看把这个光线这个气啊收归丹田了啊。那这样这个调息调好了之后呢，就开始啊默念学究回向发愿文，即愿我今生无别念，这个呢大家没有说的很熟悉了，这个就不要读了啊、哦。好了，这个你看从这个调心，然后呢这个调息，最后呢是调身，这个调身内容啊，这个现在呢已经是8:30啊、哦，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为止啊，好，我们下课。